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手机播放语音真相救人十三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仲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0日。在许多人看来，用手机播放语音真相是件很轻松的事，然而13年来，我们在这条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，深知长期坚持的不易与艰难，当然也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。第一部分，在艰苦中辛勤耕作。用手机播放语音真相快捷方便，但需要用心做好，首先要舍得花费大量的时间。刚开始采用这种方法让民众听真相得救度的那几年，手机卡很便宜也好买，同修们踊跃参与，几乎形成了一种高潮。我们早中晚都出去打，每天都要花5-6个小时，回来后又要从手机录音中收听查阅和记录，所以相当忙碌。为了安全，我们经常采取大范围走动的办法，不让邪恶掌握活动规律。由于前些年我们所在市区交通还不太方便，经常要靠步行在一个又一个街区不断穿插着打。市郊山区或离市区30-50里外的县城也是我们常光临的地方。夏天顶着烈日，春秋蚊叮虫咬，冬天迎着寒风。在我们用手机播放语音真相的同时，也带去大量真相资料发到那里。有时山高路远，感到十分疲惫时，我们就有师父在《红营二正念正行》中的诗句：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来鼓励自己。有些时候乘坐同修家的汽车满市绕行，互帮互助，彼此鼓励，其乐融融。每逢月底，大量手机需要充值，手机卡类型又五花八门，加上一些同修不会充值需要帮助，我经常找一个老旧车棚，一坐就是2-3个小时。夏天没有风扇，没有空调，空间狭小，常常是汗流浃背，或被蚊虫咬出串串红包，痒得钻心。碰到充值高峰时，多次拨打也充不进去，需要耗费很多时间。不少同修对手机使用不太熟悉，打电话时不知怎么应付一些不正常状况，就经常找我们几个帮助解决。特别是对一些新学的老年同修，除帮助买卡、买电池、充电器等，还要手把手的教，有时教几次才能学会，做起来很是不易。用手机语音讲真相，不仅在时间和精力上要大量付出，还牵扯到资金的投入。我家修炼人多，用此方法讲真相救人的人多，且每人不只需要一个手机，因此用卡量很大，每月充值的资金都挺可观，最高潮时投入的资金接近了家庭收入的一半。13年的投入完全可以买一辆质量不错的漂亮轿车了。我们是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，但知道钱花在这上是最值得的。我们能够助施正法，能使一个个众生有机会选择未来，这样的回报是无价的。我们由衷地感到幸运和欣慰。第二部分，滴水穿石，心性在磨难中升华。在实践中我们体悟到，这种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。每天接听和退出的人数多少，都往往与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。状态好，多用心，就可能使更多的人接听并做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，情绪很容易随之波动。三退率高时兴奋不已，退率低时甚至一天都无人得救时就感到失望郁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意识到必须把心性修炼放在首位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何为忍》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。我们就在忍上下功夫，保持平稳祥和的心态，退多了也不生欢喜心，没有退的也不心急。因众生毕竟已经听到了或了解了某些真相，我们的心不再大起大落。有一次，我两个手机一天就三退了17人，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，不再心如浮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社会交往当中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。用手机语音讲真相也并非一帆风顺，世人的各种态度一样能刺激你的心。有些人怎么讲也不信，强烈的抵触；有些人任凭你讲，他把手机放一边，该干啥干啥去了，有意浪费你的话费。有些人破口大骂，词语肮脏的不行。有些人恶毒诅咒，使用最下流邪恶的语言攻击你。有些人则威胁举报，对你恨之入骨。这可真是对人心的严格考验。几年前，一个自称是广西桂林公安的人发短信叫嚣，让我们到当地公安自首。另一个贵州的男士，在我给他发真相短信后，竟群发恶意短信，咒骂的脏话塞满了我的手机。还没等我删完，他又群发过来，简直无法和他对话。我换了个卡，再给他讲真相，他又变本加厉，连续这样干了4-5天，方才罢休。面对敌视和谩骂，我们只把这当成修炼提高的机会，努力做到心态平和，骂不还口。一开始碰到这类事情的时候，总是有点心血冲动，好想有力地回击他，但一想自己是修炼人，也就强忍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冷静，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善意地去解释，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。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。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，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。他这么搞，你也这么搞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，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，真的不能恨他。你一恨他，你不就动了气吗？你就没做到忍。我们讲真善忍，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。师父的法就是我们修炼的标准，我们边打电话边注重心性的提高，能从为他的角度去理解对方，深切理解中国大陆民众被邪党毒害之苦，要救他们只得宽容大度，不为其表面的邪恶表现所动，能回复的就尽量回复，针对他们的误区心结去去除他们的偏见才是最好的方法。为此，这些年来我们发送了上千条自编的真相短信，对他们进行答疑，有的短信一条就多达200-300字。第三部分，破除干扰，傲雪迎霜，姿更翠。多年来，由于用这种方式讲真相的同修众多，对邪恶震慑力极大，使邪党相关部门对用手机讲真相疯狂封堵，对使用手机卡搞实名制，搞人脸识别，对所有出售手机卡的渠道严格限制，使非实名卡非常难买。许多同修因购不到卡停止了这个项目，尤其近两年对非实名手机卡说停就停，说封就封，完全不讲任何信用，同时几乎封死了所有能售非实名卡的渠道，一卡难求， 卡比手机贵，居然成了中共社会的奇葩现象。一张无费的手机卡卖上一两百元并不鲜见。面对邪恶的疯狂干扰，我们迎难而上，想尽各种办法坚持下去。两年多来，充值卡极度短缺，我们就踏遍市县所有相关销售点，千方百计地购买。电话卡再贵，我们也不惜钱财坚持买。有的新卡刚用几天就被封停，我们也不气馁。你邪恶越害怕，我们就越坚持，并发正念彻底清除邪恶的干扰和破坏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念中说，为了减少损失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，显出你们的威德吧。面对邪恶干扰造成的重重困难，我们与同修相互帮助，相互鼓励和支持。我们无论谁买到卡都不忘其他同修，特别是今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期间，公共汽车基本停开，一些电信网点停业，同修的电话卡无法充值。我们知道后就打出租车到市里帮助同修充值，来往费用都是自己承担，不让同修花一分钱。近两三年，非实名手机卡显得越来越珍贵，我们对手中的手机卡格外珍惜。一张记忆卡或电话卡丢失，我们宁可少睡觉不吃饭也要找回来。前年夏天，在一个小花园打完电话后回家，发现手机电话卡遗失了，我马上返回，顶着烈日在草丛中一遍遍反复找寻，花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幸运地找到了。还有一次在超市购物付款时，发现一张手机电话卡不见了，也不知在途中什么地方失落了，所以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可能失落的地段寻找，花费了整整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早上才找到。因为我们彻底否定邪恶的干扰，又有坚持不懈的决心，尽管电话卡奇缺，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个讲真相的项目。第四部分，春风送暖，为众生得救着想。师父在《弘盈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在用电话语音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非常注意展现修炼人的慈悲，我们杜绝不管不顾的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的做法，不能因为自己的随意而引起接听人的反感，造成负面影响。本着这样的真诚善意，我们注意摸索什么时间打电话最合适，最容易接受，注意南北方、东西方的区别及季节转换造成的不同，在时间点上坚持尊重常人的作息，尽可能避开人们吃饭、午睡和晚上睡眠和上班的时间，使接听到的真相达到最佳效果。同时在地域方面，我们尽量选择边远和偏僻的山区，因为这些地方相对封闭，了解真相的机会较少，多往这些地方打电话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有这样一件事，三年前广东电白地区农村一个高三女生家境贫寒，父母双双病倒，每月她只有少得可怜的生活费，连在学校最低三餐标准的伙食都付不起，无奈只好在网上求援。我们发现后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让他全家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帮助他退出了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，随后又寄出两百元钱为他分忧解难。这位女生非常感谢，对我们像亲人一样。十三年来我风雨无阻，坚持不懈地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，家人也积极参与，打遍全国二十几个省、自治区的几十个城市，多少万人接听过我们打的语音真相，共有三千多人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面对这样的收获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， 这是我们与国外同修共同配合的结晶。每个真相电话都凝聚着国外同修的心血与付出，我们只是接力的最后一棒，一切都归功于整体的配合，更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做什么事情啊，有始有终，把它做好，救人就把它救了。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坚持不懈地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，使更多的同胞明真相得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认真的对与错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10号。我从小就是个做事认真的人，读书时因为认真，学习成绩好，一路被老师们夸奖着长大。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公司，工作态度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。就是在出国前那十几年迫害的环境中，因为我的业务能力强，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尽管有着政工干部们的各种刁难，负责技术管理的上司还是想方设法给我提供机会，使我在单位能独当一面，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和讲真相的环境。所以在我心中，认真从来就是对的，尤其是对于个人修炼和正实法的项目中的工作。由此，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，也理所当然地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着别人，并未觉不妥。直到前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具体经过不在这里详述，但那对我而言是极少遇到过的心性关。还好有着20多年的修炼基础在，表面上是风平浪静地过去了，但我自己知道，那两天其实心里翻江倒海。向内找，我看到了自己的爱面子心和虚荣心，但这并没有找到根上，因为我心里还没有放下，没有那种找到根本问题后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我意识到，这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是冲着我的一个还未被发现的执着来的。我把矛盾的本身和其中的是非放在一边，开始去追溯事情的源头。于是，我看到了认真两个字。是啊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做事很认真而引发的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将其忽略，会觉得这并不是过错，但这次我躲不过去了，问题可能真是出在这两个字上。我开始往回看，近一年来，所有与认真相关的我的言行举止，以及反映出的修炼状态。我所在的项目中的工作，技术含量不高，但却极其繁琐，小到一个数字，一个字母，都要去认真对待，对员工的细心程度要求很高。可天长日久，任何人工作中难免有出错的时候，而同事出的错又时常会在我的工作中反馈出来。这时，我多半会直接指出错误，理由是避免类似的错误在以后重复出现，要对客户负责，对众生负责。如果同修不接受，我偶尔还会急躁，一急起来说话也不客气了，甚至于强加于人。我的理由就是，工作本应该认真去做啊，何况是救人的事情，应该是尽量避免出错啊。于是，我拿着自己这把认真的尺子，认真地量着别人。好在同修们对我都很包容，大家也齐心协力去规范工作流程，出错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了。可正因为这样，我心性上的不足也被认真二字掩盖了下来。直到我碰到这个来自于我所在团队之外的心性考验。现在回头看看那个过程，我意识到，认真二字，我只做对了一半，那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，这是对的。但当我把自己的认真标准强加于别人时，却是错了。团队中的同修来自于不同的背景，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，有的家里孩子小，需要照顾。 有的缺乏办公室工作经验，有的英文不好，有的年龄偏大，有的身兼多职等等。大家克服了各自的困难，加入到项目中来，尤其是进来做全职的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。而我怎么都没有考虑过这些因素的影响，却一味地要求别人达到我的标准，这其中是不是掺杂了对自我的执着，以及多年来在常人工作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呢？甚至于还有不善的因素在里面。那么，当看到同修工作中有不足之处时，我又该如何对待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精进中说，其实作为大法弟子，这时如果念正，想到的是修炼，是责任，是应该做好的，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，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精进中还说，不要注重这些，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，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，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，众神佩服得了不得，说这个人太了不得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而我虽然也在努力补充着工作中不完善的部分，但却是一种高调的补充，心中总想改变别人，并没有做到师父所讲的默默的。现在想想，别人工作中一些小的失误，影响不大的，我看到了，自己默默将其改正过来就可以了。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，自己多费点心思关注一下，将其完善就是了。这些事情还真是没有必要都认真讲出来。当然，一些重要的疏漏，应该说出来让大家共同改进的，我以后还是会说，但说出问题时的心态和语气和以前应该是大相径庭了。我想我不会再有抱怨和指责，也不会再为了达到我所设定的目标而强加于人，而是真正出自于为项目负责、为同修负责的慈悲的心态，平和地将问题提出来，交流自己的想法。真能做到，那才是真正在认真对待自己的修炼。行文至此，眼前已是柳暗花明，想借明慧一角，向身边曾被我的认真伤害过的同修真心说声抱歉，在修炼路上与同修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破除人的壳，走出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号。近几年，本地有多位老年同修在身体上出现不同程度的磨难，有的被迫害离世，有的长期处于磨难中，也有的从法上提高了上来，真正的走出了磨难。这些同修基本上都是老年同修，这些同修能吃苦，肯付出，他们抓紧时间学法，几乎是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三件事做得很好。但人的观念中不会向内找，不会修。这些同修中，有的读法速度非常快，经常丢字、落字，自己根本觉察不到，有的时候根本听不清他们读的是什么。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学法，可以想象学法的效果如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，没有向内去修，不修炼心性不长功，就这两个原因。师父再往高层次上带我们，我们就要往高层次上修才行。 如果我们不往高层次上走，在修炼的路上就会出现磨难。在我个人看来，这些老年同修的观念很重，自我很强，但是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，不知道什么是自我，在人的理中打转转，在人的情中患得患失的走不出来。虽然吃了很多苦，过程中却生出了很多怨，没有从心性上真正的提高上来，在得失中，在人的观念中走不出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警言中说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。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，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跳出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、认识、感激方式上，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。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，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。如何去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呢？人表面的这层壳又是什么？我个人在法中悟道，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是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，人的思维、人的观念、人的理、人的情、人的执着、人的欲望等构成的这个假我。千百年来，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轮回转生中维护着这个自我、假我，保护着这个自我，证实着这个自我，就为这个自我而活着。而我们真正的自己就被那些人的观念埋没着。我们只有在法中提高上来，才能走出这个假我，从人中走出来。本地有这样一位老年同修，身体长期处于磨难中。此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还操持一家好几口人的吃喝，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，确实很辛苦。在一次和他的交流中，我跟同修说，大姨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。您不能只做表面上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，您得提高心性啊。虽然吃了很多苦，干了很多活，但是你却怨儿媳妇不干活，怨孙子孙女不收拾，守不住心性了，还会跟人家发泄一通。您这儿虽然吃了很多苦，但心性没提高上来，过程中还生出了很多怨，您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师父给您这一举四得的提高机会，不会总是有的。别人都做好了，您这提高心性的机会也失去了。还有这样一位大姨，在别人看来，她的环境非常优越，老伴支持她修炼，她的饮食起居，所有的一切都被老伴打点得妥妥的。平时自己就是做好三件事，有什么需要了，就指使老伴儿去干，直到干到他满意为止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过于的精致，以致自己都不知道超市的门口怎么进，生活的像公主一样。在身体上出现磨难的时候，他没有从法上提高上来，想借助外界的力量有所改变。同修到了，就是让同修帮助发正念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发。同修跟他学法，他也不学，跟他交流，他也听不进去。那个自我就像一层厚厚的壳把他包裹了起来，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了，还不吃饭，因为吃了难受，以至于最后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，很遗憾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，也不像你们想的那样，世事、神、师父都能包揽你，有些因素复杂到都不好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 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、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在我现有层次中悟到，如果修炼人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都能按照师父讲的这段法去做，就能做到事事达到神的标准了。而那些在磨难中走过来的同修，都是按照师父的法在归正自己。他们很谦虚，为别人考虑，身体虽然处于磨难中，还在考虑别人。同修说的，只要在法上就听，放低自己，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向内照。常人中还有满招损、谦受益、水满则溢、月满则亏这样的说法呢。听不进别人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强大的自我在挡着，就是让你坚持自我，放不下那个自我，觉得自己的对，看不上同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，只有一个法，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，那才是真正的标准。只要同修说的在法上，就要去听，这样才能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。在这里也提醒磨难中的同修，千万要修去有求之心，不要求结果、求变化。在师父的讲法中，我悟到求和愿是相互依存着存在的。之所以会愿，是因为有求。只有我们修炼中修去有求之心，才能无所求而自得。处于磨难中的同修，很容易带着有求之心去学法、发正念。当没有看到效果的时候，就会灰心丧气，甚至会生出怨师父的心，这就太危险了，就有可能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加大磨难。过程中，不管是处于磨难中的同修，还是去帮助的同修，只管做好我们该做的，放下自我，放下有求之心，相信师父，相信法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。本地还有这样一位同修，疫情期间被封在了家里，当解封后，我们再看到这位同修的时候，真是大吃一惊。同修的脸蜡黄的，没有一点血色，瘦的一阵风好似就能吹倒，真是命悬一线的感觉。两位同修把此同修接到了我家，和同修切磋向内找。同修已经好久没有睡着觉了，晚上疼得特别厉害，根本睡不着，吃什么都疼，但还是坚持喝一些粥。晚上疼得睡不着，就一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这位同修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学法练功，出去讲真相都做得很好，是本地区最早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。但在我个人看来，同修没有摆正好和家人的关系，虽然承担很多，可是他心里没有放下对家人的怨。我总觉得他在家人面前是在表现真善人，不是在同化真善人，让家人嘴上说不出来什么，但心里不平衡。同修来我家后，我们和同修切磋向内找，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在第六天早上练功的时候，同修的状态非常不好，在床上趴着，功没有练完。当时我正在练抱轮，脑子就在想，他怎么还是这种状态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想到这里，师父在理性中的一段讲法打入了我的脑中。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、走极端的，马上归正自己，真心学法修炼，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。同修不算不精进的，但在对待家人的问题上，他算那个走极端的。马上归正自己，师父在理性中的这句讲法不断地在我脑中显现。我想到刚接同修来我家时，脑子中闪过一念，同修最多在我家住七天，当时怎么算怎么都是第七天。当时有种强烈的感觉，旧势力马上要下手了。我心里那个急呀，眼泪不断地往下淌， 心里向师父核实，谢谢师父点化。我就想，第七天了，赶紧把同修送回去，还有半天的时间供同修归正了，得抓紧，得赶紧回去归正，跟家人承认错去。母亲同修看到我在厨房哭，说：“你别哭了，你去找送来的同修商量，谁接来的，谁送回去合适。”我赶紧去找同修。当我找到同修时，同修说：“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也想今天得接他回去了，得给他家人一个交代。”当同修回到家中，解除了误解，向家人道歉后，我就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过程中，同修虽然被家人强行送进了医院，但同修都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。在医院中，他给病房中的陪护和病人讲真相。经过多次检查，医院也束手无策。医生说，这个手术前段时间做死了一个年轻的，不建议做手术。如果能喝水的话，就回去吧。同修回家后，坚定正念，法上修，不承认是病，坚持学法，吃了难受，吐了再吃，把医院开的营养米糊送了人。慢慢的，他能吃蛋糕了，后来吃什么也不疼了，体重一个劲儿的往上涨，四个月的时间，基本恢复了140斤的体重，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现在同修精进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师父针对监狱黑窝在各地讲法9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讲法。那里是邪恶最后盘踞的黑窝，大法弟子每个人面对的情况都不同，无论如何别丢失自己的正念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把法放在第一位，就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念，就能够抵挡邪恶，面对邪恶就知道怎么做。但是呢，情况是复杂的，状态不同，有的真的会失去生命，有的被迫害很严重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每个人在历史上的情况，还有旧势力在大法弟子被欺骗的情况下的安排，所以这些都构成了很复杂的情况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是只要心中装着大法，就能走过来。即使失去生命，也一定会归位；即使一时糊涂，最后也能走过来。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觉得对处于身体磨难中的同修也是一样的。无论再艰难，干扰再大，都不要丢失正念，都要心中装着法，把法摆在第一位。记得我处于家庭磨难中的时候，在我最艰难的那段时期里，同修跟我说过这样一段话：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再艰难，都要把法摆在第一位，不要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。同修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个人怎么样都不重要了，就算我有再大的委屈，我都不能让我的行为给大法造成负面的影响。就是这一念，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，让我放下了自我，师父加持我从磨难中走了出来。化蛹为蝶很美好，但在我看来，这是质的飞跃。从地上爬的毛毛虫化成蝴蝶，对这个生命来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。但是如果咬不破那层壳，蛹就会死在壳里。修炼人走出人，才能修成神，只有修去人中形成的一切，才能脱离人修成神。个人现阶段所悟，如有不足，望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 谢谢您的收听。